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好，欢迎大家收睇我哋三藩市播道会嘅网上崇拜。我哋一直系思想启示录嘅信息，今日我哋到第六讲，第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至到二十节。我俾个题目叫做不朽香光名句。呢几个星期咧，几乎晚晚咧都系发梦自己身处香港，醒嚟心中一阵一阵嘅千丝万缕嘅情绪浮现喺心头。就好似罗大佑嗰首歌《东方之珠》啊，整夜未眠。我相信每一个从香港嚟嘅，都或者有同样嘅感受。而家听起罗文所唱嗰首歌，黄沾填嘅词《狮子山下》咧，特别系嗰一句不朽香江名句咧，心头里边就涌起唔少嘅感慨啊！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你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亦无惧。痛楚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不朽香江名句。我1950年，我父亲从中国带着我们来到东方之珠的香港，经历了几十年，历经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回归之后香港十几廿年，眼见香港的挣扎、成长、挑战、混乱、迷惘，以至今日是成为举世瞩目，虽然是弹丸之地，但足以影响世界局势的香港。虽然期间我有十几廿年在美国，但心仍系于香港。但是我亦都是读历史的，三句不离本行。回望过去几十年，我哋可以略略将香港的历史分为三部分。我哋套用了周永新教授所写的《回首香港70年》，将香港呢几十年分为三个阶段，同大家去倾一倾。第一个阶段就系由1949年至到1967年，49年就系解放嗰一年，67年就是香港暴动嗰一年。呢、这个系周永新教授就话求活时代中的喜乐与忧伤。从中国解放到60年代呢、这个时期嘅香港，经历过非常艰辛嘅一年。我哋喺嗰段时间嘅日子里边非常辛苦，往往系同贫穷喺度斗争。香港人数唔尽嘅忧伤同埋担心，担心今日有饭开，唔知听日有冇饭开；担心喺大陆嘅亲人今日可以平安无事，但系难保听日，听日又受到政治运动嘅折磨；担心今年嘅仔女有书读，明年可能要辍学去工厂做嘢；担心社会有骚动，明年可能有人兴风作浪。1950、1956、1967都有暴动，带来香港人很多的恐惧和不安的感受。我记得我到2年级那一年，大概我是8岁，父亲就在一间孤儿院里面做工，月薪就微薄，但总算不愁两餐。有一晚，父亲就同一班同事去到大埔墟的大排档吃饭，又带埋我和我家姐去。这个是一年一年一次的聚餐。我们吃一饭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中年男人带着3个很小的女仔，我想是他们的女儿，是他的女儿。最大的好像跟我年纪差不多，就8、9岁，皮黄骨瘦，一望而知他们是在中国来的难民，很穷。那个男人就着围台去乞，不是乞钱，是乞食的。我看看那3个女儿，我心里面不禁会问：咦，阿妈去了哪里呢？会不会他们都好像我一样，阿妈留了在大陆，甚至自杀死了呢？我见到他们皮黄骨瘦，每次乞不到食的时候，是一种失望的面色在里面。爸爸见到这样的情形，起了怜悯的心，送了这些饭菜给他们。我见到他们喜悦的心，我直至到今日呢幅图画仍然喺我心底里面。喺呢段日子里面系一个艰难嘅日子，但我哋大多数香港人虽然喺艰难当中都有少欢乐嘅时刻， 开心的日子，因为我们仍然有个家，虽然不是佳肴美酒，但仍然有少少的饱温。无风无浪又过了一日，内心仍然是感到开心，因为仍然有书读啊。开心就在一个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自颠沛流离。香港仍然算一个的福土，仍然一个是有秩序有制度的法治社会，在一个大动荡中它成为了是一个乐土。去到第二个阶段，就是1967年至1996年，这个是混乱中的时代里面一个的成长。在这个成长的阶段里面，制造了不少的香港的名人有钱人，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是经济方面脱胎换骨。1967年是任何一个香港人都难忘的一年，就因为香港经历过前所未有的暴动。这次的暴动是由香港左派人士，特别是工联会推动之下爆发的。从今日的文献看来，很明显是跟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有相关，息息相关的。在这个暴动当中死了51人，848人受伤，牺牲的有平民百姓、执法的警察、暴动的人士。《华侨日报》在1968年的出版的香港年鉴就有这样的描述了，为香港一小撮人可能受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活动的影响，就想将香港斗垮，但在港府广大市民的合作和冷静容忍的对付，终于将暴动平息。在这次暴动里面，它是严重影响这个港英政府对香港的施政方法。它开始看到其实香港是隐藏着很多深层次的基本问题，无论是民生方面的问题，住屋、医疗、教育、社会福利、贫富悬殊，也都有贪污的问题。于是就启开了在70年代麦理浩总督推行一连串的改革运动，这个包括建立这个的廉政公署，这个所谓 ICAC 是肃清贪污。大家都记得一个叫葛柏的警司，一个英国人，他贪污走回去老家，是被香港政府引渡回来是受审的。还有很多很多当时华探啊，或者很多的警察因为贪污的问题呢被拉去坐监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建立了这个所谓屋邨。在屋邨里面很多廉租屋、在个廉租屋，在个屋邨里面有学校啦，有医院啦，有医疗设施啦，也都有这些的 NGO 的这些的所谓非政府的一些的慈善机构啦。这些的屋邨就带来很多新界的兴旺，特别是屯门、荃湾、沙田、大埔、这个粉岭，很多很多屋邨就林立起来，带来整个香港的兴旺。还有他开始重视教育，去读书可以读到 Form 3都免费的，又设立这个中文大学啦，也都很多大学出现在这个的香港当中啦，即是这个理工学院啦、等等。在这段时间就制造了很多香港本地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呢就成为香港的栋梁啦，是出任这个的立法会啊、行政会啊、这个的专业人士呢，有医生啊、律师啊等等，甚至呢是担起这个局长啊等等的职责。我在这个时期呢是读香港大学，目睹香港是从一个贫穷的社会成为这个亚洲四小龙。而在这个时候，教会也都是不住的发展，设立不少的教会学校、慈善机构。但随着物质的富裕，人心也都开始感到空虚。最能够表达这个时代的是1980年的当时电视剧的主题曲了。譬如一首叫是大亨主题曲，他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追到什么？找到什么？收到又有几多？而这个天虹又有这样讲法吗？耀眼黄金，尘俗时刻，苦苦追踪。所有这些歌里面都是提出在香港人是一个什么人士呢？就是你追我逐，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滚，个个想爬上去，但是爬到又怎样呢？追到又如何呢？家变就有这样讲法，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强人又这样讲法，看世间成败转眼就过。我们处于一个幻变的当中，大起大跌，疑幻疑真，失去安全感， 有好多人只是唏嘘叹息。所有呢啲係俾我哋諗到人生嘅問題，就好似網中人所唱：回望我一生，歷遍幾番責備和怨恨，但仍要衝喎。就好似網中人繼續咁樣講法啦，遺忘到有一朝，盡破金剛燦爛名利網啊，猶像飛鳥廣闊天，網開啊，衝出不再返啦。喺呢個階段裏邊，冇錯，物質就係豐富。但是靈裏面卻是貧窮，去到第三個階段，在起初的時候似乎仍然是馬照跑舞照跳，但去到這近幾年來，我們發覺情勢是很大很大的轉變。而其中一個最大的轉變是什麼呢？香港是越來越大陸化。我倒覺得1997年之後最大的改變就是香港人的身份的認定。我們一家來到香港寄居，當時個寄居的心態各種的非常的濃厚。父親經常跟我們說，我們能夠平安來到香港，過得一日就一日，不要搞事。我回大學聽到說關社認祖，中文應該是官方語言的運動，但始終得不到廣大市民的認同。80年代是掛著賺錢馬照跑舞照跳的時代，人人都想移民，我們不覺得我們自己是中國人，也都不覺得自己是英國人，更不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我尤其是我們在大陸出世的，不能夠拿這個 BNO， 出外旅行的時候就拿著一個 CI Certificate of Identity， 我就叫做 Certificate of Non-Identity， 好像沒有身份一樣，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現在我發覺時代轉變了，發覺很多香港年輕人有濃厚的香港本土色彩。我最近跟一些朋友聊，就想想香港現在有很多的後生仔，可能前途茫茫不知怎樣，我就很想想想有沒有可以跟朋友揭納一個讀書的獎學金，幫助香港一些年輕人，尤其是積極分子來到外國留學讀書，他們有一個出路在那裡。我跟一朋友在香港聊，他說你不用想了，蘇牧師，香港的年青人他不會離開香港，他會死守住香港，就算是有很大的犧牲，他們仍然堅持他們香港的核心價值，他們不想香港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他們不想是大陸化，他們想仍然是做井水，不想做河水，他們不想河水泛井水，他們不是求港獨，但他是爭取他一直以來他覺得是香港的精神，法治、自由、法制，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是香港人。這種濃厚的歸屬感是令我感到詫異和驚奇。我這裡不是評述討論政治的問題，不是討論是是就是非，我是想告訴大家這件事，這個時代的香港的青年人是已經不同了。十個青年人當中有九個都有濃厚的本土意識，跟我們舊陣時的時代香港長大是很不同。我不是做政治評論，但我想想作為一個基督徒的身份，我會問，面對一個這樣的現實的時候，香港教會面對一個這樣的轉變，一個這樣的分裂，面對一個這麼巨變的時候，我們要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教會基督徒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就算我們海外的基督徒血濃於水，我們又可以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有趣的地方就是今天我們所讀這段聖經啟示錄第2章18節至20節，他所描繪的推亞推拉的教會，在某程度上跟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有極相似的地方。或者我們就詳細來研究一下這個推亞推拉是一個什麼地方。18節至19節，你要寫信給推亞推拉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推亞推拉是七個地方教會裏面最小的一個地方，但亦都是影響最大的一個城市。它位於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是通往這個別加摩，別加摩就是當時的首都，和撒迪，並由這裡可以通往去到這個菲拉鐵和魯底加，可以說是士姆拿的一個門戶， 無論在商業上和軍事上都是一個非常有戰略性的一個地區。所以羅馬大帝國就在這裡有駐軍，作為一個首都比加摩的前哨站，但是它是一個不容易防守的地方，因為它沒有高山作為屏障，一片平原長居就可以直進，不能夠作持久戰，它只能夠捱一段時間，是等在別加摩來的救兵來到，否則它是守不住。就好像中國的天津是作為北京的一個屏障，天津失守的時候北京就難得了，所以八國聯軍一打敗天津就直去這個北京，所以國共戰爭平津戰役失敗之後，北京就自然沒有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香港會不會也是廣州的出口，甚至整個中國的出口？所以鄧小平堅持在香港裏面一定要駐一個解放軍。不過推拉推拉最重要的地方呢，都不在軍事上面，而在商業上面。它是一個商業相當繁盛的一個城市。《使徒行傳》第十六章第四節就提到一個很有錢的女人，叫做呂底亞。她是在這個保羅的福音裏面的好拍檔，也都是腓立比教會的創立人，一個功臣來的。她是一個很有錢的一個女人，她是經營紫色布匹，紫色布匹是一個很名貴的布料，好像今天專門賣 LV 名牌的。她是從推雅推拉的來的，她的鄉下就推雅推拉。原來推雅推拉是有很多商會，有很多工會，就好像今天的香港，是一個國際的都會，有美國商會，有英國銀行，英資銀行，世界不同的地方，加拿大人，美國人，英國人，印度人，全部在這裡。中國超過 70% 的外匯是從香港來，我們可以這樣說法，香港長期以來是中國金融的防火牆。同樣推雅推拉每年的貿易額非常龐大，經營有衣服物料這個棉織金屬等等。從今日出土的文獻看來，那些商會和工會呢是當時有極大的勢力的。輪到宗教方面，它不似以弗所或者別加摩是一個宗教的中心，他們的宗教就是拜金，就是商業了。他們的神是一個女神叫 Saint Bethy， 是屬於占卜之類的，商人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迷信，所以這個 Saint Bethy 就成為當時他們的女神，是專門占卜的。他們沒有受過宗教的壓迫，在這一方面跟香港一樣，黃大仙占卜問卦是成為了香港的文化之一。香港人沒有受這個直接來講沒有受過這個的宗教的壓迫，但是不等於他們不遇到更大的問題。我們看看約翰怎樣形容那個的復活了的主耶穌。他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同的神之子。究竟這個什麼意思呢？原來這個是引自舊約的但以理書第十章第六節，他的身體如水蒼黃，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這個就是但以理描繪到這個的尼賽亞的時候，它是一個什麼的尼賽亞？這個是審判世界的尼賽亞。它有兩樣東西，特別是啟示裡面提出的，它眼目如火焰，作為一個審判官，它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是非黑白一目了然，无所遁形，一切的虚假装假欺骗逃不过他雪亮的眼睛，所以他的审判是公正的，他是疾恶如仇的，他不以为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就眼光如火焰。第二，他的脚呢好像光明的铜，神的子一样，光明的铜是形容他有权柄的，他拥有不单止是拥有权柄，还拥有权柄去执行他所判定的，他不是一些鎮靜劑，不是勾下痕，不是掃掃樣，不是他一個嚴肅的審判官，他說得出做得到。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就說，落在永生神的手裏面是極其驚恐的一件事。為什麼約翰要用這些詞句形容這個復活的主呢？面對受壓迫的以弗所教會的時候， 主耶稣就被认为一个护航者，在七星之中行来行去嘅，系一个保护，系一个护航者。面对住呢个至死忠心嘅示母拿咧，主耶稣系死而复活嘅主，死而活嘅主，系满有盼望嘅。面对住身在撒旦住处嘅别加摩，耶稣就是一个拥有两人的利剑、有权柄的主。而面对受这个异端邪说引诱的推雅推拉，主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因为那个审判官是眼目如火焰、手脚有光明瞳的一个审判官。约翰首先称赞推雅推拉教会的弟兄姊妹，称赞他们什么？他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是值得赞的。他也知道他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更多。他们不同以弗所教会，他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教会。希腊文这个字是叫阿加皮，是一个爱，是一个牺牲的爱。这个字在整本启示录里面只是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就是二章四节，就是以弗所教会上帝责备他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个爱心就是阿加皮。第二次出现就在这里了，就是说推雅推拉的教会，他们的爱心比初初的时候就更加犀利，所以是值得称赞。另外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忠心，他们的忠心、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忍耐，在压迫里面还能忠心于主，他们有信心。这两个美德，信和爱，是基督教的最核心的价值，但他们有软弱。复活的主就责备他们，叫他们悔改。究竟推雅推拉的教会有什么问题呢？或许这些问题也都是今天身处好像推雅推拉的香港或者是三藩市我们拥有的问题一样。二十节至二十五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食拜偶像之物，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又要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顺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望撒旦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坚持，直等到我来。约翰话，耶稣是责备推雅推拉的教会，只有一件事，是一件严重的事。他容让一个女人去控制和引诱他们。究竟这个女人叫做耶洗别是什么来的？何方神圣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知道他背景。第一，从这段的经文看来，他自称他自己是先知，是教会里面的人，不是外人来的。第二，他是教导我们仆人，即是说他是教会的领袖。教会容让这个女先知去教导教会里面的同工和领袖，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第三，他的教导包括两方面，就是行淫乱的事和拜偶像之物。第四，他还有很多党类跟随他的人，也都有人不跟随他的。第五，主曾经给机会他悔改，但他不肯，为神所责备，卧病在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拥有的资料。第二，我们可以从耶洗别这个名字去认识究竟他是何方神圣。原来耶洗别在犹太的历史里面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多多少少听过江青这个名字。一提起江青，我就想起耶洗别。在旧约的时代，他是以色列阿哈王的妻子，是这个西顿王的女儿。列王纪上十六章三十一节就讲到他的情况。他嫁了给阿哈王，就将他的宗教，即是敬拜巴力的宗教带到以色列，并且引诱以色列人信巴力。他很聪明，他不是说我现在要取消耶和华的信仰，取而代之就是用巴力。他不是，他很聪明，聪明做什么？他说我们可以两者并存的，一国两神无所谓的，耶和华神、巴力神， 耶和华是战神，打仗的时候我们就靠他，巴力就是土地公公，在平安无事我们耕种的时候就要靠他，就可以获丰收。这个和平之君，和平之王，打仗的时候我们就靠耶和华神。二者并存，并无冲突，很聪明，去引诱以色列民去拜巴力。从以上的资料看来，推亚推拉的背景和耶洗别的背景，一般解经家就相信耶洗别不是一个人，而是知道当时推亚推拉极普遍的商会和工会。推亚推拉是一个商业工业非常旺盛的城市，在城市里面有很多这些工会商会，他们是完全操纵整个城市的商业和工业和经济，甚至某方面政治。一部分的工会和商会是有严密的组织的，就好像今天的情形一样，很多这些 union， 即是很多这些商会或 union， 是一些好，不是一些散漫的组织，他们是有规矩的，是有法律的，是属于他们会员就要遵守的。所以这些工会和商会的庙宇呢，就好像今天那些的 club 一样，可以去 club 里面呢去玩，属于自己的家样。在这些工会的庙宇里面呢，他就做两样东西。第一就是吃大餐喝酒，这酒和这些的肉是拜过偶像的食物，然后呢就 大开杀戒，罗通数不，于是就大食会。哥林多人呢就是将这些大食会和圣餐混为一谈，所以就被保罗去责备他们。这个是第一个食的问题，拜偶像之物食。第二个就是个庙宇里面是有庙妓的，有妓女的，供给的会员和妓女行淫的。所以约翰就说他们的教导是包括了食偶像的祭物和行淫乱的事。由于整个城市和文化都用这个是习来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很难参与的。如果你要做工，如果你要做生意，你要搵食，你就一定要入工会或者商会。如果你入工会和商会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参与这些活动。如果你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很难不去做出这两样东西，食和色。所以推亚推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就要妥协了，容让耶洗别在他们中间去引诱他们，教导他们，为了生存而妥协。就好像在今天香港里面做生意，金融界或者你做银行界，你都是要低头的，因为你要从大陆做生意的时候，往往就算你是极之有钱一样，你都要顺顺服服。当时的情形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或者他们会说，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理论，所谓深奥的道理，他们说，嘿，我们基督徒只是信一个真神而已，信一个真神而已，偶像根本就不是神来的，是假东西来的，跟我们有什么相干而已，吃去拜偶像之物也都不会影响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有什么问题呢？从我比方来讲，如果有个男人迷恋着一个瘦有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枕头，日日就揽着她枕头，日日夜夜都揽着她陪着她，我太太不高兴啦，觉得她移情别恋啦，婚外情啦，个男人就驳她啦，边有真爱情啫？嗰啲假嘅，都唔系真嘅吓，我只有你一个太太啫嘛，我嗰个系假嘅，点连假嘅你都呷醋嘅？我你以为咁嘅丈夫有冇道理咧？我想他一定有大问题，没有一个太太会容忍一些这样的行为。但偏偏推亚推拉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我只是相信一个耶和华神而已，为什么那么紧张？个个都是假的，巴力都是假的，即都不是真的，有什么所谓？这些这样的理论去引诱基督徒上当，所以上帝就要警告他们，也都应许那些仍然忠心。28-29节，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破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新神圣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停。 约翰用推雅推拉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要他们悔改。主耶稣曾经给耶洗别一个机会悔告，但他没有这样做。二十二节说，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了他们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一个能够察看人肺腑的一个审判者，并且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首先我们知道这里所描绘的不是说将来的审判，不是说终极的审判，是说今日的审判。在人生当中，从经文的文化看来，我们很明显这里讲到今世现在所发生的事，而不是末日所发生的事。在这个时代，在今世的时候，上帝都会执行这个审判。于是你会问，是什么审判？卧病在床，耶洗别的罪行是淫行的嘛，在床上行淫嘛，结果他咪又是上床。这个床是什么？病床，卧病在床。或者我又会问，是不是所有卧病在床都是上帝的审判呢？从约伯记看来，我们肯定不是，不是所有的病和罪是有关系的。约翰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所有罪都是因为有病而来的。约翰之所以说，是说明一件事实而已，叫你们知道神是一个察人肺腑的心肠，并且他照我们的行为报应他们。这个是上帝自己的决定，不是按着规矩的，不是的，不是一条formula来的。所有东西都在上帝的主权之内，有病无病都是神自己去决定。而在这个情况之下，是神决定说他们一定逃不脱上帝的审判。我们要明白推雅推拉的信徒的问题。表面看来，他们很有爱心，很有信心，好像一个很敬虔的信徒，但其实有不少是装假的。有不少呢，是在背后里面做一些见不光的事，但他们永远逃不过神雪亮的眼光。但不是所有非雅非拉的信徒都是耶洗别的一党。神一方面是警告那些跟随耶洗别抛弃主的信徒，若不悔改就患大患难，为神所灭。二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不跟从他们的教训，约翰称之为撒旦深奥之理。约翰是用嘲笑的口吻来形容他们这所谓的道理，艰深难明的道理，其实是不知所谓，不认识，即是没有经历。这些的不肯向这些的耶洗别这一派的低头，所以他没有经历。这个认识的字是解经历，他没有经历过，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他有些什么得到应许？二十四节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别的担子就是更多的责备，我上帝说我不会将这个责备加在你们身上。二十节就告诉你，赐他权柄去统治管辖列国。原来我们信徒都好像主耶稣一样，将来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权柄，就好像摇户的瓦器被我们打得破碎，因为我们是在耶稣骨里面拥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权柄。还有，我们这个权柄是管理整个世界，是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碎。这个是出自诗篇第二篇第九节，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会同基督一同坐掌为王，在审判台上去管辖和审判万民。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然后圣经说，我又要将神圣赐给他。神圣是什么意思？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就告诉你，这个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圣。我们永远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永远永远。有谁可以叫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死亡吗？没有。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没错，物质固然重要，我们都要有饭吃，我们都应该有安全感，但是更危险的就是当我们漠视了属灵的需要，心灵的虚空。所以耶稣基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的生命有什么好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靠这些食物，而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说话。推雅推拉，他们无形中渐渐堕落了去这个的耶洗别一党，是看拜偶像虚假淫乱的事，经不起这个妥协，经不起考验，结果他们堕落。主耶稣警告他们说，你要悔改，悔改的时候，我们将来会有权柄甚至审判这一班人，我们都会有神圣，即是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我们的抉择。你的抉择是什么？你的抉择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就因为是暂短的东西。好，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再一次提醒我们，凡有意的就应当停。我们知道这个不单只是给推雅推拉，或者给类似推雅推拉的香港，也都给我们所有人，因为说凡有意的就应当停。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听我们的祷告，改变我们，奉耶稣名求，阿门。